们今天要看到436页啊，436页的第五行这里。好，我们前一段啊，其实有提到说，是我们祭主啊，祭主就是我们这个肉体，邀请疾病发生的，啊，是我们邀请啊这样的一个病毒，啊，邀请病毒来攻击自己哈。那赛斯说他不喜欢用攻击两个字，啊，不是攻击，可是呢，因为用攻击两个字会有一些其他的意思，啊，但是呢，基本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赛斯讲说，其实是我们邀请疾病来到我们身体的，啊，是我们让病毒来发动它的一个作用，以至于产生疾病的，是我们邀请它的。好，啊，对，我趁我还记得这个大专营，到6月底截止报名，好，那还有一些名额哈，大概还有，他说现在有40几位，还有一些名额，我们最多就是60个人，好，那当然人越少招呼的越好，我们的团队哈，你看现在都紧锣密鼓，一直在准备当中。我突然看到他，我就想说，哎，你可以报名，哎，我们还有名额，等一下可以去了解一下哈。好，那我们接着看哈，这并不只是一个细胞突然松懈了对疾病的预防，好，所以并不是细胞松懈了让病毒产生作用的哈，启动了一个疾病，并不是这样子的。我试着尽可能简单的解释，一个细胞反映了一种心理的状态，好，这句话很重要哦。你的细胞反映了你自己的某一个特别的心理状态，一个细胞作为它自己独自的存在，而也存在于与身体所有细胞的关联性里，好，所以它既是它自己，它也跟所有其他的细胞一起在合作着，好，所以细胞有它的独特性，有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好，有它的自己的自主性，可是跟所有的细胞之间也有他们啊非常这个紧密合作的一个关系。好，那的确啊，有无以数计的心理状态经常在混合与交流。好，我们的心理状态不会只有一种心情吗？好，我们有好多好多种不同的心情，它正在那里交流着，而表现出具有生物完整性的一个整体姿态。好，这让这个有机体保持为一个整体，维持其机能。那这句话就是说，像我们的这个肉体能够这么样的啊运作的很平顺，是来自于所有细胞的合作。我们说爱的互助合作，啊，爱的互助合作。那你的身体是心理状态的具体镜子，明白？你的身体是心理的一面镜子，啊，这是我们的健康观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哈。身体生病了，有自然痊愈的能力，啊，然后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健康观，啊，赛斯提到的健康观很重要，它是以宇宙能量为动力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由宇宙的能量来补给，啊，来补给它，啊，源源不绝地接收到宇宙的能量，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动力。身体真的在每个刹那要入存在，哇，我们的身体每个刹那要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里，意思也就是说你生病的身体不是不变的，啊，就算你现在很健康，你也会因为某一个心理状态启动了细胞，发动了一个疾病，啊，它也是有可能的。好，所以你的身体其实是在每一个瞬间，啊，在进出这个存在的，进进出出的。所以你看一个人生病，啊，他不是持续，不是说昨天今天，啊，持续的生病哦。我们看起来是哦，可是他是瞬间进进出出的。什么意思？假如他这个时候的心理状态是愉快的，他可能在这个瞬间他的疾病对他来讲是不存在的，在下一个瞬间他又忆起了很多痛苦，他的心理状态一变，其实他立即又感觉到好像身体是生病的。 可是因为这个瞬间的变化太快，你的心理的变化太细微太快速，以至于你并没有察觉。因为我们的心理状况要启动一个细胞的变化，它在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看到的是有时间的，有时间性的。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我过去身体不太好，然后我生病了，然后日复一日好像都在那个生病的感觉里面。事实上你其实进进出出很多次了，你可能根本病已经好起来了，可是因为你的某一个习惯的心理状态让你又进入到一个疾病的感觉里面。好，那你就觉得你的身体持续着好像都在那个生病的感觉里面。可是换句话说，我们也在不知不觉当中也得过了，可能启动了癌细胞。好，我们在某一个心理状态里面启动了癌细胞，可是又在不知不觉里面改变了一个心理状态，好，结果你的癌症并没有被唤起来，并没有发作。好，这很有趣。所以后来我就有一个好，有一个叮咛自己哈，一种有觉知的练习啊。只要我身体有肿，有哪里不舒服，我就会用我的感知去感觉说它下一刻是舒服的。那不是那么容易做了哈，因为你的心理状态要改变。只要你彻底的改变了你的心理状态，那虽然我们的这个实验可能要在我们的时间里面要做一段时间练习，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会不会你进入到睡眠的时候你其实根本没有生病，只要你熟睡了，好，那没有疼痛的感觉，有没有？那会不会在那个做梦时候的自己，你其实因为你的细胞好没有在这个你醒时的那种习惯的心理状态，比如说很多的自我打击啊，好，很多痛苦负面的情绪，你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里面，你可能在暂时做梦的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是没病的，你其实是健康的。所以很多人哈，你看生病为什么要好好休息，等到早上醒来的时候有没有身体好像舒服多了，那我们的病也是这样子慢慢慢慢好起来的，所以你要好好的休息。所以一个生病的人哈，他一个很重要的自我疗愈方式就是要好好睡觉，甚至要好好做梦，要去敷梦。假如你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比较麻烦的就是很多生病的人还伴随着什么失眠，哦，还伴随着失眠，失眠就没有办法好好睡觉了。只要你能够好好睡觉，在完全意识状态改变的情况之下，你的白天醒时的习惯的那种担忧害怕的负面心理状态会在你好好睡觉的时候有了一个转变或是喘息的机会，所以反而心里面是比较轻松的。好，所以为什么睡觉那么的重要，好，睡觉很重要。好，那你的心与身好是来自同一个源头，来自宇宙的能量，你是充满了生命活力的，必须在你的生命中寻找意义啊，这句话很重要。你的生命是充满活力而且是充满了意义，所以当你不论什么理由失掉了生命意义感的时候，就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所以换句话说，好，一些得重病的人他其实是失掉了一个生命的意义感，他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了，好，没有意义了，你就会失掉活力，你失掉了活力的感觉，你的身体就不会健康，好，你身体就不会健康。我很难把所有这些啊与被放在疾病上的许多暗示分开，也并不希望这个资料被误读。举例来讲，癌症啊，在近些年来已经变成身体脆弱性的象征，人受制于身体的证据。好，那是一种当人想死的时候会产生的疾病。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绝处逢生》里面看到，还有我们在《生命之光》里面看到，我们看到说一个人会得癌症，事实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启动了一个绝望的心理状态。好，他的心理状态是很绝望的，他觉得活得没有意义，所以他的细胞就被启动了这样的一个癌细胞的一个作用。好，那所以我们说得到癌症的人有一个基本的心态就是不想活了，他不想活了，因为他觉得活着没有意义。好，他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假如没有改变，久而久之他就启动了好这个细胞，好，启动了癌细胞，好，然后让自己想死。好，那其实细胞它不是 故意要让你死，而是谁启动了这个癌细胞？自己，对不对？好，是自己。所以并不是致命的癌细胞让你步向死亡，而是最原初的始作俑者是你自己个人的心理状态。你的心理状态处在绝望的、没有意义的、好，失掉了生命活力的这种感觉里面，假如你常常都在这样的感觉里面好泡久了，你就真的越来越没有活力，你会觉得活得没有意思。好，所以是你自己的状态、心理状态启动了这个癌细胞。所以啊，他说那是一种当人想死的时候会产生的疾病，可是这些得癌症的人常常羞于承认自己所想，因为死亡似乎是与正常的行为相反的。如果人类奋斗以求生，那么个人怎么会想死呢？好像我们在辅导癌症的病人的时候，常常都说癌症是一个想死的愿望嘛，好，想死的一个欲望被启动了，好，几乎很多人都会否定否认，不可能，我怎么会想死，很多人就会否认他。好，那我最记得有一位他就说不会呀，我不会想死啊，因为我先生对我也很好，小孩也很好，好，那我的经济也没有问题，各方面都很好，好，而且我先生对我好好啊，知道我得癌症之后，好，他就把工作辞了，到山上买了一块地，然后就决定要带着我去耕种，好，然后一来山上的新鲜空气，二来呢种这些东西呢好对身体很好，然后吃进去对身体也很好，哈，都是自己种的。好，那我说那你应该很开心啊，你为什么看起来不太开心？好，他就说我一点都不喜欢耕种啊，我一点都不喜欢啊，啊，因为我不喜欢到山上去种菜，啊，这不是我的兴趣。可是我先生对我好好哦，他因为我生病了，他辞职了，买了一块地，然后要带着我去山上，要陪着我去耕种。可是他脸上一脸忧戚的样子，一点兴奋开心的都没有，可是他嘴巴说我先生对我好好哦。好，我老是举这个例子，因为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好，因为当有人跟我讲说他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得癌症，好，我各方面都很好，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得癌症，好，那我就要费尽心思想尽办法，好，去让他去看到他真的人生假如这么的如意，那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会生病？是不是？而且他们不能够承认，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跟什么？啊，跟社会有没有？跟社会上认为一个想死的人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是一个懦弱的人，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观念有关。他不敢承认，他被别人瞧不起，对不对？所以连想死都不敢讲啊，都不敢讲。好，你看这又让我想到一个老太太，她的孩子太孝顺了。好，这个老太太80几岁，后来得了肝癌，那她的儿女都很孝顺，都说妈呀，你都生病了，不要操劳，这个也不要做，那个也不要做。后来那个老太太到我的那个辅导室里面，她就告诉我说，我好痛苦哦，我好想死哦，哦，我连死都不能讲哎，好，因为我讲的话，我的小孩子会很担心。我不能让他们讲，好，我不可以跟他们讲。后来我就说，那你想怎么死？我们来讨论看看，用什么样的死法。哦，哇，讨论到后来他好开心哦，充满活力。好，因为他跟那个医生讲，他跟医生讲说，你帮我开刀，但是你不要治我，你再帮我缝起来就好了。我是做给我儿女看的。因为他说我不想活了。我说你为什么不想活？他说以前啊，他还有这个小孩都长大之后，他还有当志工，好，他有时候会到老人院去，你像端午节他会去包粽子给他们吃，好像过年过节他都会去做一点事情来帮助这个老人院的人。后来自从他得癌症之后，他的孩子就说，妈妈你不要太操劳，好，你不要去了，太辛苦了。后来他就告诉我说，啊，什么事情都不用做，都要吃饭等死，这样整齐死死也好，没事情做，这样很有趣哈。后来当我能够跟他谈你想怎么死的时候，啊，讲了好多，出来之后好开心哦，又活了好久。后来我有跟他的孩子讲，有的时候你让一个人生命里面没有目的，没有作为，啊，他觉得没有活力， 啊，他的活力没有地方可以去释放，可以去发挥，他会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因为生命没有意义，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我，哎，这也给我一个启发哈。以前看到一些老先生老太太还在做事，或是推着一个垃圾车还在捡垃圾，哇，心里面就很自然会升起恻隐之心，有没有？然后再加上骂两句他的小孩到底在干嘛，好，心里面咒骂他们，啊，怎么会让老太太老先生还出来做这样的苦工？可是现在我就不这样子想了，我就觉得啊，也许这也是他们生命里面继续还有一个动力的原因，还活着的原因。虽然也许心里面的心理状态并不开心，也许有他的人生故事哈，可是会不会他在一边做这个事情，他反而还是有一个生命的目标，好，对他来讲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所以继续折磨你妈啊，你继续跟他 fighting 啊，你继续跟他顶嘴这样子，好，可是你的用意是什么？我要激发他的生命的斗志，好，因为他还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子，还有一个人可以管束他，对不对？啊，他为了要管你，他就必须要好好的活着啊，因为你还没有达到他理想的目标，对不对？他希望你所做的一切你都还没有做到，好，继续忤逆他，他就有一个人生的目标。好，这说起来听起来像是笑话一样哈，可是有的时候你真的去思考一下，很多父母亲哈，年老的父母亲，他也许还没有想要离开，好，是因为他还在继续给你机会，让儿女有机会去明白一些生命的意义，让儿女也明白，好，为什么他们还留着在虐待你这样子，好，他们很辛苦的继续扮演虐待你的那个人，好，让你担心害怕的那个角色，是因为他要留一点时间给你，让你去明白，好，你要如何找到一个建设性的新关系，而不是用一味的用过去的那种被动接受忍受抱怨的方式在跟父母亲互动。好，你看这就是一个建设性的想法，好，建设性的想法，好，它不是一个一味被动忍受的一个原因，而是希望能够帮助儿女再多一点时间，我再虐待你多一点，就会刺激你好好的赶快去面对这个问题，以至于找到一个超越的方法。我后来都是这样想的，后来我就很解脱耶，就很解脱耶，就不会再把说父母亲一直以来的一种互动的模式，有没有？你一直很想改变他，一直很抱怨他，他为什么老是这样子对你？他为什么不能改变？可是会不会他们这样继续不改变，就是要 push 你，让你去改变，让你去找到改变自己的方法？所以他们扮演那个角色也是很辛苦的耶，啊，那要扮演一个这么固执、这么无情、啊，然后这么令人讨厌的角色，啊，在他的灵魂层面上，他也在忍耐耶，想说早一点走，对不对？下一辈子来演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好，人人都欢喜的那样的父母亲角色，不是很好吗？对不对？那同理可证，任何一个你身边让你讨厌的人，他其实都有这样的作用，哎，有没有道理？好，你身边任何一个让你觉得备受折磨的角色，他可能也都带着一个灵魂更大的美好的意义，美意呀，那你要看得出来。好，我以前提过啊，很多人曾经得了癌症，可是又复原了，可是自己一点也都不知道。但是呢，在你们的信念系统里面，这种怀疑自己有癌症的情形下去看医生，几乎是必要的，因为许多恐惧是未经证实的，而光是发现这些恐惧是毫无根据的这件事情，就象征的而且很实质的给了这个人的新生命。什么意思啊？当你发现你的恐惧其实是没有来由的，你的恐惧不过就是你信念的解读，有没有？你的想法造成你恐惧的感觉。好，那你只要找到这个恐惧的原因啊，原来根本啊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我的想法而已，那么你会不会放松下来？哎，你开始第一个你面对恐惧，第二个你去找到引起恐惧的原因，好，引起恐惧的原因。所以其实很多人得了癌症又好啦，你自己却不知道。好，我甚至于相信每一个人大概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也许他真的启动了癌细胞，可是你自己不知道。 啊，可是又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哎，你转化了心情，结果它又自动好起来了。好，可是你知道，因为我们有了信念哈，我就讲过，很多人哈会固定去做身体健康检查，好，那只要没有检查出什么所以然来的时候，会自费掏腰包，希望医生做一个更进一步的检查。好，他会认为那个免费的健康检查哈，检查的不够周到。真的真的很多这样的人，啊，我去带团体的时候，他们团体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啊，结果一定要检查出个什么东西来，好，然后当医生说疑似的时候，好，果真达到他的渴望，啊，心里开始不安，然后他就一定要去找医生看，啊，然后找医生来证实，然后医生说没事没事，这真的没什么，真的吗？要不要看清楚一点，啊，可是检查的时候说疑似，哎，可能，哎，好，那我们要早一点发现，哎，好，所以他反而会觉得不安，啊，不安。可是后来他发现他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好，他真的去面对恐惧，原来这个恐惧也不过就是他的信念系统，也许他的信念系统里面有一条，身体是脆弱的，第二个，人到了几岁之后是什么样的疾病的高危险群，有没有？第三个，好，也许很多的健康概念告诉你，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啊，是你暴露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可能会得什么病？那也许他认为，哎，他是在这样的一个高压力的环境里面，所以他觉得他是高危险群。这些是不是他的信念？这些信念就会引起他对他身体的一种过度反应跟怀疑。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只要有病人哈，他很害怕，他不去检查也很害怕，去检查也会很害怕。好，那我们就会鼓励他说，你最好先去检查，去面对。好，但是有很多的配套措施，然后一起再进行。好，你看到那篇文章的例子哈，一个女人的细胞应该已经准备好要接受那个来宾。好，各位还记得前面有讲到那个人类乳突病毒，有没有？好，男人的精子他会带着一个癌细胞的病毒，好，然后传染给女人，所以女人后来得子宫颈癌，有些人就认为说啊，都是男人传染的。可是各位，这一段哈，赛斯说根本没有攻击这回事啊，有的只是接受并且做好准备想要改变。意思也就是说，假如这个女人她拒绝，她并不接受，那她不见得会得。可是她为什么会得子宫颈癌，有她其他的因素，并不是男人的这个精子的原因哈。假如你不同意，你也不会得病。怎么讲呢哈，我们来看下面10:12，一个生命的危机啊就形成了。那个寄生虫或病毒在建立起这样一种心理上想要的境地的时候，扮演了他的角色。好，也就是说，得病的这个人他一定有他的某种心理环境，有没有？是他同意让这个疾病发生的，所以他才会开始，才会产生那个疾病。好，那他说这个寄生虫或是病毒扮演了那个让他生病的角色。那是一个充溢着情绪的境地，一个迫切的危机。好，我知道这种议题所涉及令人痛苦的问题，也知道在我的解释以及许多人日常经验之间的鸿沟，很多人都认为明明就是他，为什么说是我让我自己生病的？好，大家了解吗？当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的压力，或是你身体生病了，你最常反应的就是你看得到的原因。好，你都要找一个我们说借口了，好，南宫砍拖哈，讲砍拖，大家知道这意思，牵拖啊，你生病了，你要找一些理由来支持你自己。我生病不是因为我的心理环境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外在的这些因素。所以赛斯在解释这些因果关系的时候，事实上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困难的，很困难的。好，这样的一个鸿沟好像很难跨越。他说事实是，当你要他的时候，死亡就会到来，他是被选择的。意思也就是说，是你选择死亡来的，是你让他来的。好，事实上啊，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点，但是 死亡导向新的诞生与新的经验。所以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赛斯有说过哈，当一个人他已经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力来承受他在这一世所承受的压力跟痛苦的时候，其实他就会选择离开。好，他的离开就是放下这个旧的肉体，旧的人格系统，准备进入到一个新的人格系统里面，然后再来面对他的人生课题。所以死亡是要让一个新的开始起来的一个机会，所以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束，啊，死亡不是一个结束。他说，细胞知道这一点，心脏也一样，人无法承认自己想在某个时候死亡。如果他们能够接受这个是自己的意愿的这个事实，有些人甚至可以改变主意。哇，所以你知道很关键的一点，我们在辅导癌症的病人，真的第一步也常常听到许医师啊，带着病人说，第一步你要先接受我想死这个念头，你要接受是你想要得癌症的。有没有突破？有没有很跟我们刚刚前面讲说会跟社会的很多价值观冲突？我怎么能够承认说是我自己想死？我怎么能够承认说是我想得癌症？我疯了！好，他一定很难接受这个说法。可是，好，我们在辅导这么多的癌症病人，好，许医师最常用的方式哈，而且一定要逼你承认，你一定要自我承认说，是的，是我想要得癌症的，这样子你才会有下一步，你才能够有一个转机，因为你才能够发现是你内在的某一种心理环境，哈，一直没有被面对，而启动了这样的一个癌细胞，你必得要自我面对、自我承认。这句话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好，自我承认。可是，假如你自我承认，你去发现，然后才有机会去改善你的心理环境，从一个非常绝望的感觉，慢慢的长出一种希望，好，慢慢看到一种新的一种意义，好，新的活，长出新的活力，看到新的目标。当这样的一个改变，你甚至于可以避开这个死亡，你可以改变主意啊，我决定不死了，我觉得人生还不错。好，你可以改变，好，所以你才能够真的这个改变这个死亡的决定。好，那许多人也这么做，心理的状况变好了，而身体的细胞就不再对生癌的情况道侣相迎了，也就是说癌症治不了你了，癌症不会控制你了，治是制服的治哈，癌症制服不了你了，它无法控制你了。好，所以那些丈夫去做结扎手术的女人，常常已经解决了困扰他们的性问题，因为在那个方面的恐惧减少了。什么恐惧减少了？怕被带着病毒的精子，有没有传染疾病的恐惧减少了？子宫颈癌可以涉及啊。你看他讲两遍，我可以涉及，可以涉及生长过程本身的扭曲，它来自这个女人信念的复杂扭曲，在某方面癌症啊，某些癌症的疼痛剧烈的程度，常常反映了这个人相信生命是痛苦而折磨人的信念，同时那种痛也提醒了那个人的情感与觉受。好，前半段在讲子宫颈癌涉及了一个女人对性的观念，好，对先生的不信任，对好彼此之间夫妻关系的很多负面痛苦的想法。比如说假如他先生有外遇，好，有小三，这个女人就会对这样的一个性关系产生很大的恐惧。好，他会怎么想？好，我就听过很多个案告诉我啊，他就觉得他先生会把脏东西病毒带进来，假如我今天得了子宫颈癌，都是我先生害的，是他传染给我的，是他把不好的病毒带给我的。好，甚至于或者是他自己对性上面有很多比较扭曲的负面的一些信念，他觉得性关系是不好的，是肮脏的，有没有？好，可是你非得要透过性才能够传宗接代啊。那有些女人其实对性是害怕恐惧而且是排斥的，这都跟她对这个信念，对性的信念有很密切的关系。好，所以当我们在辅导这个子宫颈癌的 病人的时候，我们的确会发现他在亲密关系里面有很多限制性的想法。好，这也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的。好，然后这一段的下半段讲到，其实很多人的癌症，好，很怕在癌症末期的时候，好，或者是在离癌的过程里面，那种痛苦的感觉，疼痛啊，不是心理的痛苦哈，而是身体上面的那种剧烈疼痛的感觉。可是赛斯说，你身体剧烈的疼痛，跟你的内心里面的疼痛程度是相对比的。因为假如你相信生命是痛苦的，人生是苦的，人生好苦哦，假如这是你的信念的话，它会反映在你身体的疼痛上。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癌末的病人，我们会鼓励他不要忍受痛苦，尽可能的打止痛针，不用忍受。可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样剧烈的身体疼痛、身体的反应？好，其实赛斯说，你要探讨他的信念，他可能早就在心里面根深蒂固累积了人生好苦的感觉，人生是苦的感觉。大家觉得呢？好，关于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好，来，你请说。等一下，这个麦克风给你。
讲到这个身体的疼痛啊，我其实都觉得说痛就给人家痛啊，啊痛过之后复原的时候觉得很轻松啊。我每次遇到问题都是这样解决的。只是这次我好像发现说，哎，痛过了很轻松，可是好像现在那个复原能力变差了。
那你刚刚对这段话有没有什么想法？跟你的信念、跟你的心理环境有关。好，我们刚刚在念的这一段、探讨的这一段，其实都可以给你做参考。
因为这一段其实我很久以前就看过了，所以我对很多的健康检查我是不赞同的。因为有一次我老婆去学校，就是人招招啦去健康检查，我说回来报告回来，你花了8000块去做一件让自己害怕的事，因为我老婆不喜欢看医生。啊，结果看完啊，你看指数过高吼，就这样而已。我说以后不用检查了，因为你就不喜欢看，你还跟人家去检查。那我跟我老婆都是有一个习惯，是生病会自己好，然后痛一定很痛，然后痛过了会很轻松。其实我的人生经验啊，只是这里。我只是不晓得我现在的情况跟这个东西到底有哪一个关键点没有解开来，所以我的疑惑所以带我走来这里，这是第三次，这是我的疑惑了。因为以前的我只要痛过就好了，包括异位性皮肤炎，真的头痛了一个礼拜不睡觉还去上班，可是我还是走过了。可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到底疼痛它的反应的东西是不是？我有一个疑问是想问说，疼痛你让它痛，真的去让它痛，而不是吃止痛药，然后走过了很轻松，这个东西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的？我是想要知道这个的，因为我知道说我痛，我就给它痛，痛过了就好了。
你现在在表达的话。都是关注在你身体疼痛的过程。
过程。
好。你刚刚的描述啊，都在描述身体疼痛的症状。而且在那个时候，假如人生还有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谢谢，我放在这里，你要不要吃一颗？ 先等一下。这个我的工作要常常讲话，我应该要去让自己闭嘴一下，然后好，我刚才讲啊，你在过去的疼痛可以忍耐的度过啊，自然恢复健康，来自于你内心里面某一个信念支持着你。你现在的疼痛很难过关啊，它也是跟你内心里面的某一个信念绝对有关。所以当你在探讨你身体的疼痛跟后来的结果，你的目标，你的注意力都还是放在你身体的这个变化上，可是你没有真的去探讨你内在的心理环境。好，我们今天一直在讲心理环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心理环境多多少少都会引发我们身体的一些不舒服啊。好，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身体没有任何毛病，对不对？好，一点点小小的肌肉酸痛啦，像我咳嗽啦，好，这都是啊。可是它一定相对着有一个内在的心理环境，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去打扫。好，一种让你可能觉得很多限制性的想法是在你的心理环境里面，它一直都在运作。假如你有在认真的去思考我们前面在探讨到的心理环境引发了我们的细胞，对不对？细胞去接收病毒的攻击。虽然赛斯不喜欢用攻击两个字，可是为什么你会接受病毒的攻击？因为你同意，你同意让这个病发生，你同意哈，你同意让它在你身上产生这些作用，它一定有一个相对的心理环境，心理环境里面放了好多你的人生信念。还记得我讲过一个例子叫做汤底吗？每个人的人生啊，好像就是一锅汤，有没有？你的人格特质就像一锅汤底，有的人的汤底是麻辣锅，有的人是昆布锅，有的人是牛奶锅、番茄锅，那你这个锅里面的汤底，你把什么菜放进去，吃起来的味道是不是那锅汤的味道？你摆再多新鲜的蔬菜、水果、不同的东西进去，你的汤底还是那样子的汤，你吃起来的味道还是一样吗？懂我意思吗？你的心理环境就像那一锅汤，假如你真正的要吃点别的味道的，你觉得麻辣吃腻了，要换另外一个味道了，你必得要把你的汤换掉，对不对？好，也就是说你必得要改变你的心理环境啊。你不改变你的心理环境，你读再多的书，可是你的内在的心理环境始终被这些负面的，好，或者说很多限制性的信念给占满了，你如何创造一个不同的外境？所以你的身体不断的在这个生病的过程里面，在过去啊，因为你还在你的人生需要奋斗的那个阶段，也许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的力量支撑着你，好，默默忍受着身体的疼痛，让它好起来。第二个，你一定有一个信念，就是我的身体有自然疗愈的能力。但是第三个，一定有一个信念啊，我可能是因为害怕去医院，我因为害怕去医院做检查，而我告诉我自己说身体本来就有疗愈的能力。各位，这一点跟第二点有没有程度上很不一样？好，刚我讲说有一个信念是我真的相信我的身体一定会好起来，有自然疗愈的能力，而且我在讲这句话的同时，我其实也同时在探讨我的信念，我有在做我的内在心理环境的整理。可是第三句话是，我忍受这个疼痛，其实最大的一个影响力是因为我害怕去医院，是因为我怕看医生，我怕说不看还好，一看哇，可能看出更多的毛病怎么办？好，其实刚刚这位同学有透露出这样的讯息啊。假如这是我的一个原因，那么也许我现在的人生阶段，因为他上次说他退休了，他的生命里面少了一个支撑的 力量了，少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奋斗目标。于是这次在忍受疼痛的能力没有过去那么好，不像过去一样了。可是追根究底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有没有在疼痛的同时，我有同时在整理我的心理环境，我有同时在去探索我的内在里面我的这个心理环境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好，我有哪些限制性的信念是需要去整理的。好，我有没有一直以来有很多的限制性的想法在心里面，可是我都不知道，已经酝酿很久了，这个心理环境里面的限制信念，它不断的在给你讯息，可是你没有看到，你没有去注意它，于是透过启动你身体的疾病，它再一次的刺激你，因为疼痛，好让你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疼痛是什么？我说过哈，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观念。你身体的疼痛有一个非常大的目的，就是要把你的注意力叫回来。好痛啊，注意力就回来了嘛，有没有？你注意力没有在身上，你在痛的时候，有时候你不知道痛，哎，没错吧？好，有的人哈，很专心的在想什么，一口烫水喝下去没感觉，恢复他的意识是啊，烫死了，结果嘴巴都起了水泡，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啊，当我们好专心在做什么？在出神的时候，啊，你可能踩到一颗石头，哦，裂开那点子嘞哈，你没听。回到家突然发现，哇，怎么肿了一个包？啊，才一起，哇，好痛哦！你的痛感才回来，你的痛感回来就把你的注意力叫回来，你才会知道你痛。可是当你的注意力一直都放在其他的事情上面，你的内在里面其实已经有很多翻搅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好，一些累积很久的负面情绪能量。假如他没有透过你身体的疼痛，你怎么会回过头来关心你自己？你都还一直在为别人。我们有很多像乳癌的病人，都一直要当好很好的角色，好妈妈、好太太、好媳妇，他的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别人身上啊。他有没有关心他自己的需要？没有啊，他没有关心到他自己内在的痛苦啊，对不对？可是直到他得了癌症，好痛哦，要切除了，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会不会回到自己的身上？痛是如此真实的感受啊，回到你身上来之后，才有下一步的可能啊，才有下一步的机会，你才会好好的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啊。哇，是不是我太尽责了？好，我都没有照顾我自己的需要，我实在不应该，我应该要调整我的方法，没错吧？好，你们现在都注意在看着我，对不对？啊，你们捏自己一下，你就马上注意，你就会注意自己的身体了，懂我意思吗？所以你知道身体的痛，其实就是要把你叫回来，好好的往里面去看你的心理环境，你的心理环境里面，啊，到底装了哪些很多已经不合时宜、早该改变的一些信念了，应该要改变的人生信念了。啊，所以有的时候相信身体有自然痊愈的力量，你要看看它到底是基于哪一种心态跟信念。有个信念是因为我害怕医生，我觉得医生不可靠，医院不可靠。可是有另外一个是我相信我身体的能力，这两句话目标完全不同。好，赛斯一直在强调，假如我去做运动是为了害怕生病，你运动没有效果。只要我做运动是因为我好喜欢运动，我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喜悦开心的感觉去做运动，那这个运动就会带来身体健康。可是我因为好害怕运动，好害怕生病，就我今天没有去运动，要吓死了，怎么办怎么办，不行不行，赶快去补，啊，今天累得要死，可是还一定要去运动，因为你深深相信每一天持续的运动才能够身体健康，对不对？我们背后的信念啊，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了。我们看不见我们的心里面的环境，你偶尔大概只看到一部分，可是你没有看到全貌，你还有其他隐伏的自己。所以我刚才讲，有一个想要逃避责任的自己，他也是你，他可能在你的心理环境里面躲起来了。好，结果在当家做主的是那个凡事都要自我负责，而且还要为别人负责的那个自己，他当家做主，他就没有 看见那个不想负责任的自己，他不承认自己不想负责任，好，所以他一直都是让那个想要负责任的自己啊当主角。可是我们说有很多其他的自己，他就躲在你的一个心理环境的某一个角落，所以你的心理环境没有你以为的那么简单，它里面躲了很多东西啊。所以你今天好是一定有很多的心理环境里面没有面对的限制性的信念，慢慢酝酿酝酿成你身体的疼痛、身体的疾病，因为唯有如此才可以换回一个非常固执己见的人，开始有机会好好的看看自己。啊，只要你认为我的说法是最好的，我的看法是唯一的，我懂很多，假如这是你的一个观点的话，你就不容易去检讨你自己，没错吧？我觉得我自己说的都是对的，我干嘛检讨我自己？好，我们一直不断的反复在这个观念上面的强调，好，一直一直在反复这个观念，也不为过，好，因为就算反复1100万遍，我们还是有一些心理环境里面的东西看不到，所以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在学习，对不对？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来，其他同学呢？有没有想要问的，或者想要分享的？嗯，好，我们的老师。
我觉得说，如果说在痛苦来临的时候啊，哈，那能够看着痛，啊，看到痛之后的那个背后的信念，啊，然后就看着它慢慢走了，这当然是最好的啦，最高段的啦。不过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在96年的时候就得那个食道癌，啊，啊，他在痛得受不了的时候啊，哈，就开始。也想到说他过去蛮喜欢作画的，所以他开始作画，哎，画着画着，那好像痛就那个慢慢就忘记了哈。我不晓得这样子是属于比较转移，还是说比较低段，还是怎么样子？
没有，我觉得这也很高端，你要很专注在做其他的事情啊。就像我刚刚在讲，好专注，然后拿一个很烫的开水喝下去都没有感觉，有没有？因为你的专注力转移了嘛。可是这是一个方法，但是最后都还是要去看心里面的那锅汤底，他是怎么得食道癌的，啊，为什么会得食道癌。可是在疼痛来的时候啊，说真的，我也不建议大家一定要这么忍受，什么事都不做，只要真的实在没有办法，想些办法缓解疼痛是重要的，因为你的疼痛缓解，你的思考才有办法作用，有时候你会痛到根本没办法去想啊，对不对？怎么探讨自己的内在环境？已经痛到都无法思考了吗？好，所以你还是要让自己在一个舒服的感觉里面，那你对你自己为什么会生病的很多内在里面的原因，你才有能力哈，才有体力去探索它。对，所以它一点都不低端，而且反而很高端。好，痛的那样还可以画画，画到忘记疼痛。啊，这并不容易耶。嗯。而且疼痛也有很多不同的程度啊，好，不建议每一个疼痛都是这样做啊。好，我觉得缓解疼痛也是很重要的，缓解之后你才能够去思考。对，好，还有没有同学想问的？好，来，
老师请问一下哈，嗯，像刚刚那样的例子，那心里的我不是身体的疼痛，是心理的疼痛
一样。
那我现在有在专注做一件事，每天都在做，那我在做的时候真的非常专注，那就是很投入里面，也很喜欢做，嗯，可是难免就是也会去想起那个就是那个
心里面的痛苦，
对，
那个压力还是会来。
对，那可是我每天早上一醒来，我就觉得我又要做那件我喜欢做的事情，我每天都在做。那可是后来我发现说，我没有做那件事情，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就等于说它是占据一个，好像变成一个吗啡，就是 我不能停下来做那件事，如果我停下来做那件事，我就脑袋就是会去想那个不愉快的事。那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会不会是一个也是一个不正常？
没有不正常哈，不过我觉得你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哈，首先第一个哈，我们转移注意力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好歹在转移注意力的时间里，不是像过去注意在痛苦里，有没有？你转移到你做喜欢的事情里，你至少在这一段的时间不是在面对那个痛苦，时间上比例上的分配不一样了，懂我意思吗？好像老师说那个食道癌，他去画画，他起码在画画的这段时间里面，他不会去胡思乱想，不会去增加自己更多的痛苦，啊，所以其实去做喜欢的事情，啊，暂时的转移你的注意力是重要的，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的痛苦是怎么来的？好，我只是转移，转开方向，痛苦还在那里，懂吗？好，可是你也可能会因为不断的转移对痛苦的焦点。而你假如那件事情也让你开心到不断增加了你的生命的活力，那么你就增加了面对那个痛苦的能力，结果痛苦可能相较于过去来讲就没有那么痛苦了。可是另外一个情况是，当你转身痛苦还是那么痛的时候，而且你觉得我到底是不是透过做别的事情好像吗啡一样，那么这个问题很好，因为你没有整理心理的环境，你只是暂时的不要去面对那个痛苦，所以它并没有真正被面对被解决。好，所以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它是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好，我觉得第一步你转移注意力是好的，因为至少在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内在的一个这个限制性的信念的时候，还不知道那是什么的时候，你可以透过转移注意力怎么样减少一直在面对痛苦的时间跟强度，你反而会让暂时的自己轻松一点，它是重要的。可是第二步，假如我在做这些事情，可是我一回到现实层面，我的痛苦还是排山倒海席卷而来，那表示这个痛苦我非得要好好的去面对它，我不能够只是暂时的逃避啊，暂时转移注意力，暂时的逃避，因为它不会真正的解决。所以你要去问你自己，啊，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什么意义？我的内在里面有哪些想法造成了我现在在面对这件事情的一种无力感？呀，这要到内在里面去好好的探讨。你了解这意思吗？
我一直都很了解，可是就找不到方法。
有方法，完全有方法。第一个要去说，先说。只要你没有办法说，找比如说去做心理辅导，比如说在团体里面，我觉得一开始要找个别的心理辅导，有很多东西要讲出来，要找一个你信任的人开始去讲。好，讲就是一个看见的机会，懂吗？你不讲转移注意力，你只是把所有东西放进去，而且自己想不通，当局者迷。好，这是我的建议，要做个别的一对一的心理辅导，它慢慢的它会让你越来越清楚。好，然后持续的去学习。还有你常常问你自己，我怎么了，还记得吗？我跟各位说，常常去问问题，问你自己，问问题比你被动的等着人家告诉你答案要来的更有意思吗？他会给你一个不经意的，可能会给你一个启发。重点来了，我准备好要面对了没有？我准备好要面对了没有？你准备好要面对了没有？掀锅会痛苦，痛苦过了之后会轻松，会自在。可是刚开始我们一直闷在心里面的那些痛苦要掀开来的时候，有点像扒皮的感觉， 他也许并不舒服，可是他会换得来长治久安的好效果。你要不要？
老师，我就是因为掀锅了，我表达了，
嗯哼，
可是招来的那个后果，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承担。
对，所以还掀得不够，掀自己，掀开自己。好，我就像我每次都说我表达，我沟通有啊，老师，我有去说啊，我说啦，结果下场很凄惨。那你就要说到下场，让他变得不凄惨，这就是你要继续努力。好，为什么我去表达了之后，结果那个后果是让我更痛苦？他在表达什么？表达你自己内在里面还不够，好，力量还不够，继续加油。而且表达有很多方式，好，刚刚我们有稍微举过例子，去表达有很多方式，掀锅是一定要掀。好，掀出来的东西我要用什么方式好去面对，他也是要学习的，他也是要学习的，不是一来一往而已啦。有啊，我有去做，我去讲了，然后被打了一拳回来，这叫一来一往。那你就接着下来你要学什么，你知道我刚刚有讲啊，讲了马上跑，避免拳头打过来，这也是一个方法。好，第二个，我可能找别人在场的时候来讲，你看这也是一个方法，对不对？好，第三个，也许他不能够用听我用这种方法沟通的时候，我要先问一下我跟我自己有没有办法好好沟通，我跟我自己有没有好好沟通，什么意思？我跟我自己好好沟通是，我就算不跟他沟通，我可不可以过得好？所以回到自己身上来，我可不可以暂时的不跟他沟通，但是我可以安顿我自己，这也是一个方法，很重要哦。好，有些对象是你现在还没有能力去触碰的人，因为你的力量你的能力还不够，那么先把它搁置着，然后呢多点时间增加自己的力量，有一天你力量足了，啪，讲的他一句都回不了你。对呀，好，只要你没有力量的话，他回你一句，你一句就把你打倒了，对不对？好，再站起来回了三句，第三句才倒，你进步了。好，你一直练习到了第十句才倒，那你也了不起了，然后再过来呢就没有什么好害怕了。好，其实有好多方法，所以你才开始好多一点的时间来学习，而且也许你可以安排时间做个别的这个心理辅导，好，它是有好处的，对不对？对哈，而且他一点也不会觉得难为情，每个人都需要啊，我也要找人家辅导的，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看不到的地方。也许你下次来你就可以讲给我们听了，只要你要的话，这里都是先知，好，都是先辈们，好，都走过你走过的路，真的好，人生就是这样子，没有一个人的人生一帆风顺，有很多的挑战，我觉得我们勇于面对挑战，勇于去表达，才是真正的勇气，才是真正的勇气。好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喽，谢谢大家。嗯，总是感觉好安静的感觉哦。下礼拜为什么停课？哦，下下礼拜才停课，那为什么下下礼拜停课？哦，好好好，好，到时候。